你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流出活水，我们的生命，你的道是太阳，温暖我们心田，你以慈爱连接我们，多结果子。
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Have you ever seen a star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空中相遇。在今天的彩虹有约栏目里，我们邀请到朱列姐妹来到零点繁星做客。朱列姐妹她有从神而来所赐的恩赐，她愿意用诗歌来赞美神。今天呢，我们先请朱列姐妹跟我们分享她信主得救的经历。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的感动。
朱列姐妹你好。
你好晨星。
朱列姐妹，我知道你的诗歌特别的感动人，但是呢，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走进教会的，在信主前你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是2003年移民到加拿大，一年后就在当地的公立教委就开始教中文。因为在小的时候我陪姥姥住过一段时间，当时呢就在我们的城市的很大的教会附近住，我的姥姥就给我拿过一些小小的那种像抄本一样，上面有一些图画还有一些文字，因为我的姥姥不识字，所以她让我给她读，所以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有这样一位上帝。这是在国内的时候，出国之后刚到加拿大就会有一些教会请我们吃饭，所以呢我就接触过教会，但是因为工作忙就没有坚持去，而且我的先生也是我的一个拦阻。但是呢发生变化的是08年的时候，我父亲在加拿大生病，当时我担忧害怕失去一直爱我的父亲，后来也有弟兄姊妹让我去教会，可是我都没有去。有一天我的先生就告诉我，他说他的姨姥过世了，然后我的婆婆就跟我讲他参加了那个基督徒的葬礼，唱诗特别感动，所以我当时跟婆婆也讲说还有弟兄姊妹让我去呢，然后婆婆就告诉我先生说让朱莲去教会吧。我终于就在2009年的复活节就走进了教会。那一天当牧师讲到了上帝的儿子耶稣是被有权力的统治者还有那个无知的百姓嫉妒他的宗教领袖害死的啊，这三种人今天也会害死我们，所以我那一天就想到了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这三种人依然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那些弟兄姊妹啊，他们喜乐的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我的眼泪啊，就从眼眶里滚落出来啊， 啊，我的眼泪就不停地流。那一天就感觉这世界上真有一位上帝，他存在，他派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这世界来拯救我们。而这位耶稣，他是一个活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人物，曾经来到过这个世界。后来其实我在工作当中也遇到一些困难，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我西人的同事，他们都为我祷告，我心里就有一些平安，而且那些很棘手的事情都迎刃而解了。我很快的就相信上帝，也做了决志祷告，我相信这天上有一位爸爸，他能够在困难中能够随时的帮助我。那个时候我父亲在国内呢是瘫痪躺在床上，有一位天上的父亲来帮助我，我就很快的决志信主，也参加了受洗班，最后我就受洗成为上帝的孩子。
Julia， 信主之后神的话是怎样改变你的生命呢？
我信主之后呢，每一次主日去教会的时候，从唱诗敬拜到讲道，我都一直流着眼泪。我后来才知道，我的这些眼泪都是神的道啊，来洁净我的心里，将我的心哈，就像重新的洗刷了一遍。那个上帝的话填满我比较干渴的心，就像箴言17:22中所讲到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头不干。那时候孩子比较小，我夜里醒来的时候呢睡不着，我就会读一段圣经，这样呢就慢慢的就度过了那一段夜里睡不着的日子。后来呢我才知道，其实神的话和那些眼泪都能够把我心中之前的一些忧伤，甚至是我的那种对事情看法的不理解，上帝的话能够翻转我，然后也填满了我那个干渴的心。这是第一点。第二句经文就是罗马书当中12:15-16所讲到的，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我之前工作在国内做了多的优秀课，同事们哈一起同时来交流，做了很多一些教学上的交流，所以我工作呢就比较认真，也要求完美。但是出国之后呢，办了个学校，我以为别人的工作效率和我是一样的，我对别人的想法也是不理解。但是信主之后，我发现我能够换位思考，会站到别人的角度去替别人着想，会想到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会及时的沟通。还有一句话就是马太福音11:9，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会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以前我没有听到过谦卑这个词，所以一直很骄傲。那出国之后呢，发现许多人他们的学历比我高，他们的成就比我大，所以呢我才知道人外有人。后来呢在教会里就学到了谦卑这个词，我才知道做人就需要谦卑。在一次讲道当中讲到谦卑这个词的时候，牧师问你身边的人哪一个是谦卑的，我突然想起，其实我身边离我最近的人就是我先生，他的那种包容忍耐还有他的性格柔和，虽然当时他没有信主也没有时间走进教会，但是我发现他就是一个做事情特别平和的人，他不会责备我所出的任何的错误。所以我看到我身边就有一个最好的谦卑的人，从那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先生身上的优点啊，我也自己做事情也开始像这样一个谦卑的榜样学习，做事情慢慢的平和下来，也不急于求成。我知道凡事呢都是因神而起，若是出于神的我就可以默然，就这样慢慢的我将我的自己心里也柔和谦卑放下来，而主耶稣其实就是最柔和谦卑的那一位。在路加福音6:27就有这样一句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 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我呢，被蒙召之后呢，很寻求神的话，神的话也充满我，有这样的这种被神的道充满和被圣灵充满的经历之后，我发现我能靠着那种更新的生命去饶恕身边那些人，以至于我就更加的渴慕聚会，渴慕学习神的话。我也相信神是信实的，我经常愿意祷告，凡事求问主，也愿意自己的生命被神的道、神的灵去更新。依靠圣灵的生活中的这种被圣灵带领和指引，我就一步一步的能够愿意跟随神，听神的声音，并且带领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和服侍。其实信主之后，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和公婆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信主前在国内是跟公婆一起住几年，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摩擦，但是我心里从来好像也没有把他们成为我最好的家人啊，这样的想法。那信主之后，14年呢，我的公婆想来加拿大探亲旅游。那一天在祷告会之后，我在地铁站里面，我就为我的公婆来祷告。我祷告的那个时间，正好是他们签证的时间。我愿意就将公婆来的这些日子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也愿意真心完全的让他们在加拿大和我们一起生活。他们到加拿大之后呢，我们一起去教会，就是短短的3个月，他们信主受洗，接受了福音。我那个时候真的是特别高兴，我和他们就成为了真正的家人，所以我的家人很多都受洗归入主名，那我们一家人也是跟随神的带领，这些就是我信主后的改变。
借着朱莉亚信主，一人得救，全家蒙福，让公公婆婆还有其他的家人也都能享受到从天而来的喜乐和平安。朱莉亚姐妹，在你信主之后，你什么时候开始被神呼召去神学院深造，并且呢，开始音乐创作这条路的呢？
我是09年受洗的，然后呢，10年12月份，就是当时有当地的一个英语祷告殿的团队来到我们教会，他们为我们祷告，为我们服侍3天。有一对西人的牧者，他们为我按手祷告。当时呢，天父就借着他们呢，给了我一个恩赐。那个服侍现在想想是蛮大的。当上帝处理了我饶恕的问题，在最后一天主日的时候，我接受了这样的服侍，一群人一起祷告围着我，还有我们教会的师母牧师，让我知道了启示录第4章1到8节里所讲天上的敬拜是如此的真实。神也借着他们对我讲说，以后我会写一些诗歌，我会为主做见证，但是呢，要我一定要告诉弟兄姊妹，这些诗歌不是我写的，我是被圣灵感动写的。2012年，我就开始在加拿大中华福音神学院代职学习。13年12月，在 CMC 3000人的大会上，我回应了上帝在3年前对我的呼召，也愿意放下一切，跟随主的引领，被主所使用。所以，从14年开始，当我弹琴、敬拜、祷告、读经、默想，进入到里面的时候，我就会有诗歌旋律出来。我那个时候呢，在我们那个城市最大的国语教会带齐雨露的敬拜，当时呢，我没有在他们教会服侍。后来1年后，神也把我转到了这个教会来学习。当时呢，有一天，24年起呢，有这样的诗歌出来的时候，春节期间，我们教会呢也是策划组织春节福音晚会。那天晚上在去教会开同工会的这个路上，我就想起那些节目，突然我就哼唱起来，我立刻就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2天后，我就在默想，为什么会有 诗歌连词带曲出来，我头脑中就闪出了一句话，说我是守约，是慈爱的。于是我立刻就跪在十字架下面大哭起来。你和我在一起，这首歌就是这样写出来。后来呢，我看到了希伯来书11章16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首歌中就讲到了那遥远的地方，就是天上的家乡，爱我们的主耶稣就在那里等候我们。我每次做诗歌见证的时候就会唱这首歌，我更是想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的主他会给我们在地上的盼望和我们将来的荣耀。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朱烈姐妹创作并演唱的这首赞美诗《你和我在一起》。
你是我的主，我的主，我要赞美你。你是我的主，我的主，我要歌颂
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直奔标杆。
当生命面对火焰般的考验时，愿人可以从我们的选择中看见我们对人和对上帝的爱。
但以理书3章17节，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感谢神，这么美好的歌曲有圣灵的感动，让他从口里面唱出来。那朱烈姐妹，自从神给你这样的恩赐，到如今你创作了多少首诗歌啊？
我到现在已经有60多首连词带曲的诗歌。
那这些诗歌你会到各地去参加音乐步道，去来分享你的音乐见证吗？
会的，我的诗歌哈，其实就是不断的出来，都是在我的服侍当中，或者是我在读经啊这些感动当中，我看到人和事感动，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为教会和有困难还有生病的人祷告的时候，读经默想的时候，我带秦雨茹敬拜祷告会聚会，我就会有诗歌连词带曲从心里面涌出来，然后我就用手机就把它录下来，再整理好乐谱和歌词。 这些诗歌有敬拜的，有宣教的，有医治的，还有给小朋友的，有一些呢就是激励弟兄姊妹生命转变为主而活的诗歌。有些诗歌中的经文其实我以前不太明白，但是呢在后来的圣经学习当中，我就会明白这首歌的深层意思。有些歌就是带着弟兄姊妹的生命的故事，我被感动出来，所以我写的一些诗歌也会在营会当中被使用。我虽然不是这个音乐专业的哈，这些年呢也是一点点的学习打谱弹琴祷告，上帝也给我搭配了一些打乐谱的音乐编曲还有专辑制作的同工和敬拜团队，这是上帝的恩典，真的很奇妙。那个疫情的时候呢，就把我带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天恩音乐家团契学习，参加这些音乐家他们的布道团队，到多伦多的各个教会去布道。这些年呢，也是在各地的一些大会营会带领敬拜团队服事。
感谢神，上帝的引领，上帝的恩典真是奇妙。朱烈姐妹，你讲过你经常去探访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有新的诗歌产生。
是有一个台湾的姐妹，她来到我们诗班，因为她是诗班的一个老姊妹的妹妹，她就为我们讲述从2010几年起连续的5年当中是她人生当中最困难的5年，因为她的丈夫是植物人，她呢是一位钢琴专业的姐妹，在教会里做司琴的侍奉。当时她就讲到，她说她每天早上5点钟祷告的时候才写过几首歌。我当时特别羞愧，因为我虽然从2010年开始知道自己以后会写诗歌，2014年就会有诗歌不断的出来，但是在2016年当我见到她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很好的完全的能够在神的托付里面。所以在2016年的那一年，就是因为听到他的见证和他交流的时候，我心里特别觉得羞愧。而在那一年恰好我就经历了主的破碎重建和使用。在听到他的见证之后，上帝借着教会主日连续5篇的讲道，让我看到神赐给我的恩典，我并没有谨慎的服侍。就正如希伯来书12章14到15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当时刚从以色列回来的牧师也讲到了跟随主的脚中行，就是主耶稣3次呼召门徒彼得说，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我再次就跪在了圣殿里，我求主赦免自己，爱主还是不够，我也求主能够赦免我的罪，求主能够使用我。我更是清楚了，就是跟随主的服侍，就是在爱中去关心安慰有需要的人，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告诉大家以马内利，耶稣爱你。所以当天晚上我就有一首歌出来，这首歌呢就这样写成了。之后呢在一个星期内，上帝赐下了4首歌，我就带着这些诗歌再次跟随主回到了亚洲国家还有一些地区，上帝也为我开了大门，做了音乐诗歌见证音乐布道会、生命营会、敬拜信息分享、敬拜和祷告的培训等等。我的特点也是在华神，因为学习到以神为中心的敬拜神学思想，一直也带领着我的服侍。2018年的时候，我父亲在 ICU 病房里，当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听到了有一首歌，这首歌是我的原创，所以他愿意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因为 ICU 病房是不能外人进入的，我就靠着圣灵的提醒，就为他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之后呢，他也经历了死而复活。那几天我反复读马太福音第10章， 领受到跟从主就是要付出代价的经文。两天后，已经不能说话的父亲，他就主动的摆手，让我去做音乐布道会。临走时，我就跟爸爸讲，我说爸爸，我们一起为主耶稣做见证。上帝也使用了我父亲的信主的见证和这一首歌，就是到场的慕道友全部都愿意决志信主。我的父亲是在布道会10个小时后被主接走的。这首歌呢，也多次用于福音布道会领人归主。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真是美好的见证哈！感谢主，借着朱列姐妹的分享，让她从神领受了属天的能力，写出这样优美的歌曲。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有一首歌》，期待听众朋友们明天继续来收听《灵点繁星》节目，朱列姐妹也继续跟我们分享。
有一首歌从天边飘过，生命河水缓缓流过，彩虹环绕，心事美妙，一直恩典涌入我心。有一首歌从海边流过，海风吹拂，温柔美妙，浪花翻腾，青苔细沙，生命气息滋润我心。我要唱多首歌，一首平安的歌，怀抱了苦担重担的人，耶稣爱你。我要唱那首歌，一首喜乐的歌，驱走忧愁烦恼，以马内利耶稣爱你。风吹拂，温柔美妙，浪花翻腾，青苔细沙，生命气息滋润我心。我要唱那首歌，一首慈爱的歌，释放疲倦软弱的心灵，以马内利。